知道神会跟我说话，但是我怎么都聆听不到神的话语。
先搞明白我是谁，我再去做我该做的事。
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人鬼猪。
表面看来可能是因为个性软弱呀，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个人这么卑微，我甚至觉得两千头猪的价格是比我高的。
你是谁不重要，我仍然可以用我的爱来肯定接纳你。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家人，你好吗？我是可辉，今天阅读世界非常荣幸的又邀请来了可辉非常喜欢的主持人苏小燕。
我也非常开心能够接受可辉老师再一次的邀请，来到阅读世界里头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
这本好书呢叫做《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作者呢是杨锡羌医生。
我在他的文字里头，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值得人尊重的牧者身上有很大的恩赐，他头脑上面那个智慧不是来自他自己的，我觉得是神启发他的。
他本身就已经迎接到了上帝赐给他的召命，所以他这一生在用上帝赐给他的恩赐在做写作的工作、教学的工作、神学普及的工作。
我想在这本书每一章里头都会有一个核心的重点，是 doing 还有 being。
苏小燕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先做什么还是先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可以引用一位老牧师的生活格言，我们应该先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然后再去做合乎神心意的事。
这句话呢，我是最近参加一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位老牧师现在已经安息主怀，在他还在人世的时候，他曾经跟学生们说过这一句话，生活格言也正好说了 doing 还有 being 的分别。 being 所事， doing 所行，知道你的身份才去想下一步神到底要你做什么。所以我们要追求的生活的格言就是，你先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再去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
这个概括让我们特别清楚地知道一个先后顺序，先搞明白我是谁，
对，
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再去做我该做的事。我做该做的这个事，就是在明白了角色和身份之后，上帝给自己的那个召唤了。
经常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啊，我知道神会跟我说话，但是我怎么都聆听不到神的话语呢？到底问题出在哪儿？首先我们必须要消除杂音，杂音是来自可能假我的干扰。杨一在第五章开始呢，他会将假我分为四大类。第一个，扭曲的假我。第二，强加的假我。第三，欠缺的假我。第四，虚妄的假我。
这四类假我呢，在杨医生的这本书里面呢，是用四章内容来写的。
对，
这四章呢是五到八章，它分别揭示了人内心的种种扭曲和阴暗面。之前呢，阅读世界其实可会跟小燕老师探讨过一到四章的主题。一到四章呢，特别揭示了召命的观念，以及召命本身的神圣和重要。这一到四章呢，恰恰就呼应了苏小燕老师刚才所说的，先找到你是谁，然后再去做自己当做的事。今天呢，小燕老师将跟可辉探讨的是五到八章，也就是四类假我。这四章将揭示人内心种种扭曲和阴暗面，并且这四类人呢，会导致上帝创造的那个真我丢失和迷惘。
主耶稣
神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和光景，
他向人发出呼召，聆听并回应神的召唤，必经历丰盛的生命。
我要跟随到底。
欢迎收听杨锡羌牧师著作《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呼召。
献上我的爱情。
第五章要点，我们先谈谈慎防扭曲的假我。为什么我们必须得慎防或者避免它的干扰呢？原因很简单，让你听不清楚，让你看不清楚神要你完成的使命。那杨一呢，就是从圣经里头的人物给我们慢慢的介绍，给我们慢慢的剖析。首先呢，不如我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五章1-20节，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把它分成三大类：人、鬼、猪。耶稣和人鬼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背景，是发生在格拉森这个地方的。
格拉森是一个外邦人聚集之处哈。耶稣在格拉森呢赶鬼入猪群的故事是非常有名的。
很有名的人物当然有耶稣了，还有跟随的几个门徒。主角来了，他是谁呢？一个被巫鬼附身多年的人。
简单的把经文说一下哈。
好，
说那人呢被巫鬼附身多年了，他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可慧老师，我们来查考圣经好不好？先从观察开始，请问您一下，经文如何形容这个被鬼附身的人呢？
常住在坟地。
对，另外一个，他见到耶稣以后，马上他不是躲起来，他是从坟茔出来迎着耶稣的，
迎面而上，看来有事要相求，
好像早就认识这个耶稣。虽然他们像是第一次碰面，但是彼此好像已经互相的有个认识了。而且有很多的铁链呢，为什么要用铁链给他锁住呢？
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常常自残，甚至可能还会伤害周围人。
他是一个生人勿近的危险人物。
对，
可能是吧。昼夜在坟茔还有山中喊叫啊，也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他经常会用石头砍自己哦。可想而知，他就是一个被社会丢弃，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摆脱巫鬼的可怜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
或者说一个精神崩溃的无法自救的一个人。
对，
被人群抛弃了，那看来坟地就只能是他躲避人群的唯一去处。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个案太过于极端？虽然它是真实故事，但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们想想身边的人，或者你看电影看电视剧，很多人赌博，很多人吸毒有毒瘾，甚至性上瘾，
还有酗酒。
对，酗酒，或者我们年轻人
沉迷在网络手机世界。
你别说年轻人，我觉得我妈妈刚退休，
这是整个社会全体人类都在迷恋网络啊。
退休老人家都非常沉迷网络的这个虚拟世界，或者股票的买卖市场了。
还有呢，比如说沉迷于情欲呀、食欲呀、物欲呀，
没错，
等等，
他们都没有至于被社会丢弃，但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欲望，这个瘾头。
所以让他在失去了控制能力的同时呢，也被家人朋友遗弃，自己也遗弃了自己。
对对对，甚至我也看过很多的见证故事，分享那些人信主之前，因为赌博，因为吸毒，被家人被朋友一个一个的抛弃了，没有人再想理他，可能要帮他还债啊什么的，可能他们的情绪会波动啊，伤害到家人，大家都不想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得到第五章的要点，扭曲的假我。因为那个真我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可能毒品啊，或者是一些赌钱的东西啊，被扭曲了。那你想想看，刚刚我们提的那些例子，是不是很像被巫鬼附身的人呢？
非常像。有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没有啊，我身上哪有什么乌龟、啊、
我很正常啊，
我很正常啊，
对吧、嗯、
但是他却过度追求，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过度追求股票的高低啊，社会地位到底该怎么样才能提高啊等等、
嗯、是的。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们也说，哎，这个乌鬼见到耶稣就从坟茔出来迎着他，好像早就认识这个人。不过先是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叫什么？
耶稣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可辉老师，
当然不可能，耶稣认识每一个人。
对，我们看看乌鬼怎么样回答。他说群。
什么叫群呢？
哎呀，这个我们得靠靠杨医生怎么去解释。通常我问您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叫哦，我是谁谁谁，比方说陈大文
啊，
我说苏小燕，你很少会说个、嗯、
对，
什么个
个体哈，十哈，
对呀、
啊，怎么叫群？群就是群体喽。
群体显示这个人已经被鬼完全的控制，连对话都是要靠那群鬼去代劳的，说明这个人彻底的被击倒。击倒的是他的心魔，
所以说群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的名字，而是群鬼的名字。
可能他已经扭曲到一个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地步了。那我们就想想了，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这让我想到呢，其实也仍然是在旧约创世纪的32章22到32节当中呢。
对，
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呢，神就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所以神问一个人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一般都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我们也说过，雅各这个名字有抓的意思，你抓了一些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求一样不属于你的事情，不是一件很蠢的事情吗？
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本性。
对，
神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其实就是在提醒雅各，你本身就是抓的本性，欺骗的本性、
嗯、
狡猾的欺骗者，是真你。
你要面对真实的自我。我们可能重温一下雅各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欺骗他的父亲，欺骗他的兄长、岳父等等等，一生不断的抓。但是自从有了神的祝福以后，哎，他知道了，我不再需要靠自己夺取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神当初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是希望他花点时间去回想一下真实的自己。
回到这里，耶稣问那个乌鬼附身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
可以尝试站在耶稣的角度去想想，为什么他希望那个可怜的边缘人明白你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沉迷于某一件事情，你就迷失方向了，你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必须得有个人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你，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恶劣的光景里头、
嗯、
是一个很好的自省的过程来的。
还有你要明白你此刻是有多么身不由己，就是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了、
嗯、对，所以你就很需要要脱离乌鬼的控制，不然你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那谁能帮助他呢？在这个光景底下，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
唯有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他需要耶稣的拯救。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明白沉溺背后的是什么。这个答案，乌鬼或者这个人回答耶稣说群，就代表刚刚我们也提了很多很多的乌鬼，甚至是一群乌鬼在他里面数也数不清楚。所以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所以我就想到呢，我们刚刚说有的人他沉迷于赌博，控制不了自己，常常变卖家产去赌博、
嗯、
哈。
对，
还有的人呢就迷恋于情欲哈，无法自拔，破坏了家庭等等。表面看来他们可能是因为个性软弱呀，或者是不善于管理生活呀，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其实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就像这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一样，他身上有一群鬼，有众多的欲望在控制着他。
眼中浮沉，手中残魂，那故事斑驳荒城，笑脸天真，拨开心门，我一刻讨论这故事，颠簸命运多 银河，耗尽余生，是否能重生？一等再等，善恶中分，羽化星辰。夜色中寻觅过当往事，唤住我，也盼心中生出一点萤火，不成的传说，有谁来过？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从今天起做一个丰富的人，读书行路周游世界。阅读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刚刚看的是一到五节的内容，那不如我们跳一下看看十节到十三节里头说什么。被鬼附的人，他向耶稣做了一个请求。
经文记载了，其实呢他有三个请求的。鬼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苦，第二个呢是众人求耶稣让他离开格拉森，第三个呢是被鬼附的人又来求耶稣让他呢可以跟随耶稣左右。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请求啊，鬼求耶稣让他别受苦了这个事儿。
鬼为什么要求耶稣呢？你看很多的鬼片都大概有个概念，一个鬼他是要附在一个人身上他才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
我想起彼得前书啊，就是说魔鬼好像遍地吼叫的狮子，随时会去攻击或者是入侵每一个人。
他很需要入侵新的宿主，应该这么说。
哎，是，
所以恳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走，应该是他们呢一群嘛。我们说，所以恳求耶稣不如打发他们往猪群里吧，附在猪的身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鬼猪的故事。后来耶稣竟然答应了乌鬼的恳求哦。终于知道到底这个群有多少了，大概是2000头猪被乌鬼附身后，人都失去理性，更何况是猪呢？所以那2000头猪都失去理性的，横冲直撞的全部投进海里淹死了。
比如一大卡车可以装几十头猪吧，几十辆或者上百辆大卡车的猪，一时之间呢，全部都完全失控了，冲到了海里去了。我第一时间觉得太疯狂了，第二时间我觉得损失惨重啊。
是啊，如果你是养猪的那个人，你是猪群的主人，哇，你心疼到不行啊。
哎呀，我这里侦查了一段背景资料。
好，请说。
对于格拉森的那些村民们来说呢，猪是他们主要的财产。
对，你看那个人被鬼附身关我什么事？
对，你让我们全村的人甚至几个村子的人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这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耶稣居然愿意付出这样巨大的财产代价。
全能的主不应该去听从乌鬼吧？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可是杨毅在书里头要提醒我们，这个人鬼猪的故事不应该把重心落在鬼的身上，也不应该落在耶稣的大能身上。这个故事的重心是耶稣对那个社会边缘人的怜悯。
重要的地方敲黑板啊，耶稣让乌鬼附着在猪身上冲下山崖，不是为了照顾乌鬼啊，不是为了显示大能，而是为了体现耶稣的本性，也就是对那个被乌鬼附着的人的怜悯。
我很少呢去菜市场买猪的
啊，
我真的不知道一头猪的价格多少，但无论是2000头猪、2000万头猪的价格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人的价值比万物都要重要。圣经里头的一些比喻或者一些神迹呢，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枝节都解释得清楚，只要抓住这个故事的重心就可以了。我们要再强调一下，是耶稣想要那个人感受到爱。
如果耶稣想让众人，想让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亲眼看到他的爱的话，就得用这个壮烈的场面，
震撼的场面。
你看你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污鬼，你一个人身上的污鬼要被2000头猪才能承载起来。我为了救你，我愿意让2000头猪投身山崖，彻底的停止污鬼对你的伤害。这不就是扎扎实实的爱吗？
我也突然时想到一个问题，我带入那个曾经被鬼附身的人，可能我会觉得我这个人这么卑微，我甚至觉得2000头猪的价格是比我高的，我会觉得你牺牲2000头猪来救我不值得，我是个废人，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救我？甚至连那个人他心中都会有很大的感触的。
所以让他亲眼看到了耶稣付出巨大的代价是对他爱的体现，让他感觉到，你看你是谁不重要，你有没有名字也不重要，曾经有过糟糕的经历也不重要，我仍然可以用我的爱来肯定接纳你。
当然这份爱呢，当事人他明白，耶稣当然也明白，可还是有些人不明白，特别是猪的主人。
哎呀，那是太现实的事儿了，他们应该恨得牙痒痒。
你看这个事情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格拉森的居民亲眼看见污鬼的杀伤力，但是他们心也疼啊，因为没有钱。
格拉森的众人们就开始了第二求啊，求耶稣说你离开格拉森，
你快点走吧，
你走吧。
对对，
意思是说如果你再发现一个人身上也有污鬼，
那怎么办？ 我哪有这么多头猪，
难道把我们的羊和羊牛都要牵来吗？对吗？
是的，当然不是每个人第一时间能够接受得到，但这个故事的重心最起码这个可怜的边缘人他可以亲眼看见身上的鬼啊，确实离开了我，他得到一个爱的肯定，我不是一个被丢弃的人。就像很多的朋友，可能曾经你染上毒瘾或者性上瘾，你被很多人离弃，甚至你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我请你不要灰心，因为耶稣爱这个被鬼附身的人，他也爱你。
杨一也跟我们做了一个剖析啊，他说沉溺就是因为你爱错了对象。你看这个被污鬼附着的这个人，他其实一开始肯定心中有欲望，他爱错了，所以他被控制住了。所以说沉溺有没有出路呢？有，就是要转移和变换，不在原来的旧事上沉溺下去被其捆绑，而是找到真正值得爱的东西，去专注于它。
如果我是那个被鬼附身的人，这一天对我的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见到一个亲自救我的主。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当然希望一辈子能跟着这个人，
当然，所以他马上就向耶稣求，我可不可以从此就跟着你。
我们看到这个动机很好，他恳求能够跟耶稣同在，可是为什么耶稣的回应他拒绝了这个人的恳求？
经文是这么说的、
嗯、
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所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就在低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段经文当中暗含着很多钥匙一般的要字哈。首先，为什么耶稣让他回家乡去呢？
一个人重获新生以后，我们拥有新的生命，跟从耶稣到处做见证，在人看来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也应该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请留意，这个只不过是人的心意。假设他真的跟耶稣到处见证到别的城市，可是外地人不清楚他的背景，也没有亲眼看到这个污鬼怎么样，神经病一样的常常在坟茔里头，
这样的事件外乡人是看不到的，那你本乡人反而对你的底细是特别清楚的，在这样的人面前做见证更有说服力。换句话说，耶稣太知道怎么样使用一个人了。
其实我也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一方面觉得耶稣是好的，我想跟随他，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想离开这个有太多不好回忆的家乡了。 他会有很多的担心，也不敢再去面对自己的家乡同胞。可是当一个人他顺从了主的吩咐，结果未必是他想的那么糟糕的。后来我们见到真的有很多的居民因为这个事情重新认识了耶稣。
就像杨一所写的这句话啊，他说，当我们能够正视以往的那个我，那一般都是糟糕的我啊，从自己身上看到神的拯救、怜悯和恩典，以至于曾被鬼附这个事实变成今后可以拥抱的照命，这样这个灵魂和生命就可以真正的被释放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趟好像是个治疗的旅程，你必须先勇敢面对过去的失败，你才能够看清楚神的怜悯，也能够更清晰地看见神是如何把你过去那些负面的经历、可悲的经历化成正面的恩典。
所以回到刚才耶稣跟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太有智慧了。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这一个问题提醒了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此时此刻你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谁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我们从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找来找去，你都不会找得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圣经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这个人叫做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这个名字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再不好听的名字也是神给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将来的生活能够为神做一个真的活生生的见证。这个也就是书里头的名字，照命所在。
为神做见证就是照命所在。那亲爱的听众家人，今天我们从第五章马可福音当中的这段故事，我们看出了人常常会被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欲念击倒、压制，而扭曲了真我。当我们失去真我的时候，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如何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如何回应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如何为他做见证。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感谢收听，明天可会继续在《照命》这本书当中探讨福音和真理。我是可辉，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用你的话来为他祝福，用你的话来包容一切，你的人在哪，我会跟到哪，别怀疑，你要相信，你给的爱有我会明白，你给的爱没人能取代，他的人在哪，你会跟到哪，别怀疑，你要相信，只要有你我就会快乐，只要有你我不会伤心，我的上帝你会是我的决定，我只想仰望你一个，只要有你我不会放弃，只要有你我会爱着你，只要有你的爱我会走下去，你会是我心中的上帝，唯一的上帝。